去的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十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哦，好，我们要拯救世上的人。就是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
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
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人说：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第二个来说：
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取。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还要取，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他。好，这里就是讲十锭银子的比喻。那我们就只有两条，那第一组第一条，那第二组第二条。其实你们两条都看，但是两条都讨论，但是报告的时候就报告一条就好。
圣经上是说，因为接近犹大，又因为他们也是我快要显出来。
当时就是那个穆雅基亚，他要去，他只是一个领导，然后他去凯撒王那边，请他，那我成了最后的王，所以他就去远方。其实我觉得当地也不少，艾普斯在去跟那皇帝说，我不要这个做王，但最后凯撒王帝还是让雅基亚做最后王，所以也是是有这个当时他们知道的。
这里有，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第十一节，这是一个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有跟 这个很有关系。
好，虽然背景是时间的地点，但他又遇到，
所以他讲这句是要跟他们比喻神的国，让他们明白神的国。
因为他得国了嘛，必须要做。那问题是说，这条诗里面这些人，你要不容易，你要等待我做，还有你要慢慢做，慢慢做，再下一下。
好，因为
有
学校， 就是
现在一定他的那个仇敌还是有定的，因为后来他们说
给我们定
那个仇敌
应该是各个方面的，包括
就不要我做
的材料，包括我们的资源，
神的用的资源，我们的恩赐啦，神
国的人，
对，我们都有神从来恩赐，现在等他和我。
所以那个恶毒的结局跟仇敌还是有点区别，
可能这里面是这种重量的。好，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没有这样的恩赐，罗马书十二章没有这样的恩赐，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
结局，各是什么，
我们是按照什么的恩赐，那就是利用力的去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因为后面还有两个哈。好，第一组请说，那个耶稣为什么要讲？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
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
他就是本来是做巡抚的，然后他想要走亡，然后那可是当时这些犹太人都反对他走亡，然后他就自己跑到罗马该上皇帝来请愿，就是说意思说给自己请官，还是就是我要做皇帝。那结果
他做王，
帮他做王，哦对，他做那个分封王，结果就是说皇那个罗马的皇帝批准了，结果就是说他就是这个是一个背景，他就是说那就是说下面人反对没有用，因为他一定要做王。那所以就是这个耶稣就拿这个实际的东西来背景，就意思是那同样经文也说耶稣去将近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他们以色列的国都，所以他说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所以那就是说可能跟随他门徒或者很多人，因为他几次预言的受死，他们就是一个状况，就是可能跟大家在一个学者他在地上第十二节就说有一个贵州王亚芳去要德国回来，也就是说他不是马上在这里就做了一个以色列那个就是那个平面版地理上的王，而是说他要做真正做一个弥赛亚的王，是他要透过受死，所以说还要有一段的时间，不是马上就要做王，所以那时间就是这个他在受死之前，就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地点就是耶路撒冷，他的用意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告诉一个是告诉门徒，就是说不要以为我现在到耶路撒冷了，好像你们马上就等着被封官了，或者说就是我已经德国，你们就该做大臣了，就是那就是说你们我也有一段路还要走，那你们要你又应该要应该进的，就是说你们也要继续留我有托付。
OK 你们报告你们补充的大概是很清楚。对，是因为有那个故事的背景，对，就是亚基老，哈，他到罗马皇帝那边想要做这个耶路撒冷这一块地的王，好，可是那犹太人他们组织的50个人一个团，特别到罗马皇帝说，我不要这个人做我们的王，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就对那些 again 不喜欢他做王的人，真的心里就很不高兴，一定是这样子，好，然后那个。然后耶稣他在第十一节说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所以这只要知道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是什么意思，是耶稣要去做王了吗？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做王吗？他们犹太人是在等着弥赛亚就要进耶路撒冷，因为只要照旧约的预言是他这个王啊是要进耶路撒冷的，那他们是不是也在等候这个弥赛亚真正去那个地方要做王？所以他们可能只不是大多数，我觉得啦，因为真正知道耶稣是犹太亚是弥赛亚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可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在想，而且他们看到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耶稣 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好，跟那个他们的心理有关系。所以为什么十一节是一个好像前面的一个引言，然后引出来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好，那在讲这个比喻那个 第二组哈，回到第二就是 三种夫人嘛，对，谢谢哦，嗯哼，他这里一个耶稣讲的一个 conclusion， 就是一个结语哈，就是在第二十六节哈，好，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才是整个这个比喻的结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结论就是在讲什么？讲什么？这结论在讲什么？在讲什么？好，我先跟你讲，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句话，第十七节哈，十七节里头，神夸奖这一个得十锭银子的哈。为什么耶稣做这个比喻？其实我们仔细去推敲，这个十锭银子不见得就是我们想的，好像他做了很大的事工，这叫十锭银子哦。其实他这里他讲说，其实你只要有英文版，你可以看英文版。讲中文版，他是讲说最小的事，你们看到英文讲究的 very small matter， 就是说这个事是非常非常的小，但是 you are trustworthy， 就是你是可以被 entrust person， 就是说你是可以被我所托付的，你这个人做事我放心，就是讲这样的，你做事我放心，我交给你做什么你就好好做。神没有讲到他的才干的问题，就讲到一个忠心，神可以信任他。所以我真的发觉，我们这两天那个礼拜四礼拜五，我跟靖哥去参加一个英文的一个 Church on the Hill， 他们举办的那个 Leadership， 一个叫做 Global Leadership summary， 就是讲到就是说是那个 Bill Hybels， 你们可能知道哈，就是 Willow Creek 那个美国柳树西教会，他们教会现在24000人，很大很大。然后这个他只写了十几本书，然后现在他牧养这个教会从开始到现在差不多40年，他里头讲了很多分享哦，他里头请了很多讲员，十几个，是67个。那我发觉他请的讲员都是很等一等，都是一些领袖。那这些领袖，我不管他在各行各业，在不管是做什么的，是 missionary 很成功，牧养的很成功，或者他的生意做的很成功，或者是他是在华尔街做首席的CEO 或者 CFO 这种职务，发觉他们都有一个特点。这些人呢，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对他们的生命充满了一个方向跟期待。他们并不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是不看自己，而是看上帝。他们不会看自己我有多少的才能，其实好几个是黑人，可是黑人神也成就很多事情啊。譬如说里头讲到一个在路易斯安那，在阿拉巴马那个他第一次那个被检去那个地要做检狱长，要去做一个那个 retinery， 他要做检狱长，他就说妈妈我不要去，这边是那个都是关重刑犯的。他妈妈就说儿子你要去，你去那边你就是要做传福音的工作。结果他在那边，我是我他没有讲他几年，他在那边真的是领这些重刑犯很多，他就写的 murder 第八集第九集第二集的都是这些重刑犯，走路都是脚要靠着 you know， 因为他们很暴力，都这些人转化整个监狱，转化整个监狱的工作。他就放很多 video 出来给我们看他们怎么样，就是把福音带进去，然后祷告，然后后来在监狱里头成立了教会。那不但教会，他又把外面的所有我们的圣经课程带进去，就里头上圣经课程，成立监狱神学院，就在里头改变了。好几个毕业以后在监狱做牧师，他们有的是一辈子，因为是重刑犯，就是无期徒刑。可是他们就无期徒刑，他说神给他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在监狱里头做牧师，在监狱里头做长老，这样子他们就自己说 I'm the elders， 哦，很 proud。 而且不但如此，因为他们的关系，这些他就在不同的监狱成立监狱教会，那他们这些人就被分派到这些监狱老去做教导，做主日学老师，去做牧师。真的，因为一个人福音的大能，然后整个转化。然后再看到那个 Uganda， 就是乌干达，他们以前在阿敏执政的时候40年杀无辜人的血30万人，可是后来呢，当一个 missionary 一个宣教士进到他里面去，把福音带进去了，带来一个乌干达的很大的转变。那他就放到那个阿敏的儿子，他后来信了耶稣以后，跟这个牧师到乌干达的每个地方，到群众去，他跪在他们群众面前说，我为我父亲杀害无辜，杀了你的家人，可能这个家人是你的叔叔，你的爸爸，你的兄弟姐妹，我跟你们道歉，求你们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父亲的罪。然后这些人就站出来跟他相报，然后就是 forgiveness， 赦免饶恕，然后就带出来乌干达的复兴。这就是好人愿意摆上，其实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愿意摆上那么一点点。其实圣经讲说这个人不是很有才干，他说耶稣讲说我给你 very very small matters， 就是说这么小的事情，但是你若忠心，耶稣不是说你要帮我做什么，但 trustworthy 就是说你这个人是神可以托付的，然后神我们就去管神的城，神当然就照着我们的恩赐，当然这样讲到五定或赢十定，其实是不是重点说你要去赢多少，这重点是忠心，还有被托付，这个是很重要。就是神要养成我们生命的一个品格，不管你今天做什么事情，好好的做。今天神要叫你，譬如说午餐服侍，你就好好的午餐服侍；神要你好好打扫，就好好打扫。不见你好好打扫，得的奖赏会比牧师讲偏道还要少。就是我们要常打破很多不对的观念，觉得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做的事是大或是小。耶稣常常讲说，只要有小事上忠心，我就可以把大事再给交给你做。因为忠心，因为你是可以被耶稣说感动你说你要去探望一个人，你就凭着那感动就去探望，不要懒惰，去就去。要打电话给一个人，你就去打电话，不要懒惰。
把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神要我们做，有时候都不会超出我们很大很多不能做的。可是假如真的神要去做一件你觉得你不能做的话，神一定会把能力恩赐都同时给你，因为神要叫他去做。就当 Bill Hybel 讲说，当他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 impossible， 但是后来怎么会盖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教会，他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可是当神的话来，还有借着先知，还有借着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源来说，他就知道神要做成这件事，是因为神在生命有托付，就是说他变成一个世界级的世界级，要来 training 全世界的基督徒领袖。他说当领袖很软弱的时候，叫这个你的 group， 即使你的 group 就两个人三个人，你也不会成长。可是当你被装备好，你知道怎么样领一群人的时候，哇，神就会借着你做很大很大的事情。 OK， 好，那我们下面28到后面我们再来把它念完。第28节，
耶稣说完了这
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圣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先停在这里哈，这里有四段，那这是第三段。那这个故事其实我相信大家是比较熟嘛，对不对？就是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好，那其实这四福音里头，马太福音、马可应该都有提到哈。好，那这里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有好几个重点，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个。这可能牧师也常常提，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骑驴驹子，除了是因为是撒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已经应验，就是他就是这样说，撒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就是当我们的王来的时候，撒加利亚第九章 第九节就是说，喜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你们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的骑着驴的驹子哈。那骑着驴的驹子，就是他还不但骑驴，还骑驴驹子，就是小公驴，是公驴哈，小的，而且因为公驴所以是没有被骑过的，公驴就是第一次被骑的，他以前都没有被骑过的哈。其实这个是蛮多阻力的，但是我今天就跳过，这不是比较不是重点。然后呢，然后他去的时候，大家都欢呼嘛，欢呼真的好像，我相信真的是真的耶路撒冷真的，当他们真的迎接王来的时候，其实在诗篇很多哈，就讲到当王进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荣耀哈。然后，可是你发觉这里头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看到这些群众对耶稣欢呼的时候，他会要求耶稣要制止他们。这个才是让我觉得，哎，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想。他说责备你的门徒吧。好好，那我们来想，为什么他们要叫耶稣责备他的门徒？他们不配得，他们对，所以他们想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天上人，也是让他们头痛的人物，因为他行很多神奇奇事，对，所以他们也很头痛这样的人物哈。然后耶稣说，只要他们闭口不言的话，怎么样？是这样，石头都要呼叫起来。这个石头都要呼叫，就牵涉到后面。后来耶稣就想到，以后这块石头怎么样？没有一块在上面。那苏牧师帮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石头都没有一块在上面的。
就我去十年皮洛将军军进入耶路撒冷，拆毁这个城墙，只剩下了西墙，一块石头不连在上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石头。这个历史的事实，
对，
也许讲的每一句话都一面。
对，这里有一个时间，就是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在我们生命中，神都有给我们一段，就算我们的生命的寿数好了，神都已经定了哈，那个疆界，就像水不能越过它的疆界一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在地上的时候，其实都神已经预定我们。不是预定，是他知道了，他知道我们大概活到哪一天哈，所以真的讲眷顾的时候，就是趁我们还能够为主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就像回应刚刚那十锭银子，不定要做多，也许你啥都不能做，哎，祷告，常常为周围不信主的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牧师祷告，为主日学祷告，为讲台祷告。为你那些不信主的、不信的家人朋友，是为他们祷告，然后生命也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好，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好，然后那个还有一点，我就是讲到这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眼瞎。那耶稣当然也在马太福音有特别23章讲到他们几个罪，但是我是觉得哈，这里让我看到就是说，当人在我们的思想的范围，很多事我们都是眼见为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经验导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情绪导向，这就是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常常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去掉我们的 blind point， 就是就像那个那天 Bill Hybel 第一点讲说， leader 你第一个要发现就是你要真的谦卑下来，不要想着你知道所有你该知道的事情，其实是不一定。还有就是我们的要去掉那个 bias， 就是我们要去掉的那个偏见，还有我们的 hypocrite， 就是我们的假冒，这些都要去掉哈，不要自以为是，还有自以为意哈。有了宗教的很多的知识，可是这些知识反而变成以后审判他们的依据。You know， 就是像刚刚那个没有去得，没有去得赢，再去赚的人，神就说照你所知道要定你的罪，以后神也会照我们所知道来定我们的罪。你在教会，你不能讲说你没听见啊，牧师一直讲啊，圣经不是有写吗？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你这不知者无罪哈。但有知道的人就什么，就没有地方可以说你又要 innocent 又要 ignorant， 你不能讲这个理由，要因为神在那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是很严厉的。不要讲说我们神是有恩典，但是要知道我们眷顾的时候，到审判的时候不讲台不讲情面，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一生的果效到那时候已经决定了，已经死了就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握今天的时候，好好的服侍神，不要觉得自己很小不能做事情，不要这样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那一锭银子，哦，好好的用，常常求神去掉我们那个眼见为凭，我们的经验导向，我们的那种喜欢 靠着我自己来定是非，靠着我来决定哈。那个要小心，我们的生命要常常被圣灵光照，然后跟与圣灵同心。那最后一段就是耶稣在圣殿。那我想这一点我们就不念，因为很短。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讲到就是说，有人说耶稣来圣殿，有人就说其实是很好几次，因为他逾越节都要下来嘛。那洁净圣殿，有人说一次，有的人说是两次。这重点不在一次两次，而是。我相信应该是两次了，因为约翰福音里头讲到他之前就有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那时候他是讲是我父的殿，可是他这一次在讲他不是我的殿，是不一样的，对，是有不一样。但是耶稣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个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这是以赛亚书56章第7节，这讲到说，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但是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然后还要看到这些贼要杀耶稣的，其实并不是这些百姓，是这些祭司长、文士，还有百姓中的尊长，因为耶稣的存在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威胁，对百姓也没有威胁。假如我是做王的，有一个人也要做王，那个我才会有威胁。我只要不是王，这个人做不做王，对我来讲是没有威胁的。所以他们的威胁是很大的哈。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查考的圣经其实不管是撒该的比喻或十锭银子的比喻，或者是讲到耶稣怎么进耶路撒冷，怎么样来洁净圣殿，都给我们看到耶稣他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是照着神，他因为跟神他就是只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子里面，是那种没有间隔的。所以他努力就是说，他的工作就是做成那个差我来者的工，而且他讲说白日很快过去，晚上就要到，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呀。所以耶稣的他自从出来又到他我想上十字架，每一天都是充满了神迹奇事，每一天都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也给我学习真的要把握我们的时间，把握我们的光阴，每一天都很宝贵，每一天过去了就没有，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地上过一个很讨神喜悦的生活。好，那请师母师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的话何等的宝贝。主啊，我们真的是终身的是在你的手中，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全你都在乎你，真的是不管是你量给我们的是多少，我们就要重心的把你所给我们的这一点的银子，这样尽我们的力量去做。主啊，不管是赚的十锭还是五锭，主啊，你都奖赏我们，按着个人的忠心，你奖赏我们。主啊，千万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不懂得感恩，而且他会抱怨的。主啊，说你是一个好像很严厉的主人。主啊，你是一个慈悲恩典的主。主啊，你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在非常非常小的世上忠心。当有人贫穷的时候，当有人饥饿的时候，就是给他一口的饭。主啊，有人需要安慰的时候，给他一些安慰的话；生病的时候，给他一点的服侍；有人在监狱的时候去看望他。你要们所做的其实都是非常小的事。我们为什么当中，不管是我们壮年，还是我们已经是比较年长的，主啊，我们可以做代祷的工作，做扶持的工作，让我们在小事上能够忠心。我们谢谢你，谢谢慧老师来教导我们，求你祝福他们。下次还要在我们教会的爱学院的课来教导，所以出现继续的保守，让我们每天面对你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让你对我们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